力量。当你舍己上恶，你身体获得一个反馈，是一个好的、舒服的 ，O 不 OK？ 当然 OK 啊。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的念头降下来了，你停止造业了。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欸，今天我们不是在跟各位背这个一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说法，咱现在公共的上一本书《开启你的惊人天赋》，我们刚刚也提到，你脑筋的想法，它透过你头脑细胞的作用，它会在你的身体产生相对应的化学变化嘛，对不对？你的生存情绪那种负面的，它带来的化学物质、神经传导物给你身体的影响，跟你是一个阳生情绪正面的，它的这个化学传导物跟化学物质跟神经传导物是截然不同的两套嘛。我们先不谈什么转世轮回的业不业了，单单当下你净化，听清楚，你净化你的身体耶。为什么会生病？很简单嘛，你给身体累积了很多毒素嘛，就这么简单嘛。那我们现在医学就是把这个毒素都从外面再找嘛，不是说外面没有，对不对？哦，肥料也是化学肥料，哦，又是防腐剂，又是色素，又是调味，又是什么，对不对？多多少少难免嘛。好，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哦，但是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他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怎么讲，算是保证吧。就说我们身体的这种自主性，来，我们的身体从哪来？我们的身体有没有所谓的身体意识？有没有？这是赛斯的这个老伙伴们是不是知道？这身体意识从哪来？一样嘛，来，还在这个身体意识，然后这是什么意识心，对不对？然后下面是什么？下面是内我存有，对不对？哦，你看这是八年前的这个板书的啦，哦，方块图嘛，专利方块图嘛，没错吧？好，上面是三次元嘛，物质实相嘛，对不对？下面是多次元嘛，我们的源头实相嘛。这里是架构一嘛，这里是架构二嘛，这里是果嘛，这是果地嘛，这里是因地嘛，老同学，是不是清清楚楚，对不对？好，来，你的身体意识，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的存有，提供能量嘛，源源不断的提供你能量嘛。那你的存有是什么？哎，拜托，哦，你的存有是什么？全知全能。哎，你的存有是什么？本质具足。哎，你的存有就是神性佛性。哎，理论上假设你并没有干扰到它，来自你存有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全知全能、本质具足的神性跟佛性，它带上来的东西，它绝对让你可以很好用一辈子嘛。那至于会活多久，到时候需要离开，是赛斯讲的嘛，很简单。当你在物质实相，你认为已经没有在发展的空间了，你已经没有在创作的欲望了，没有在创造的欲望了，你会想要撤离，把这个能量撤离，另外再选一个好不一样的这个身体，好，再重新投胎，再一次新的创造，一次新的体会嘛。所以就赛斯的角度来说，轮回就是人在人世间轮回，没有所谓的六道，好，没有所谓的什么地狱道、恶鬼道，什么没有，好， 有的只是什么？有的只是你在往生的那一段幻想期，因着你的观念、你的想法自己创造出来的嘛。这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啊，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回到这个来谈嘛。我们现在谈身体意识嘛。你今天身体哈、哦、会出现那些有的没有的，哈、哦、状况，很显然的，在这个存有跟身体意识的连结的这个过程，哈、哦。有些东西去阻挡跟干扰了，所以那能量过来都不顺畅嘛。所以你看那个安娜，开启你的惊人天赋的第一章，那个安娜，哇哩咧咧，真的是几乎我医学上面所有的病她都有了啦。结果呢，她现身说法，她是一个活生生案例的呈现。她到后来基本上来说，通通都不药而愈了。对不对？那你想看嘛？你看这个图，安娜的身体一塌糊涂，各式各样的病。有空回去再翻一翻，你们真的会赞叹，会佩服。哇哩咧咧，这个灵魂有够勇敢！哇塞，他妈把自己的身体哈，从头皮到脚底没有一块好的，好里里外外，真的。啊，结果透过学习，因为他是真的知道了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好回归本心。好，尽量职场，好无所住。哎、欸，当他真正达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这个中间本来隔着的那个干扰的那些信念，是不是都彻底解除？所以过来的这个能量，完全被他拿来做一个完整的利用，重生。这样了解了没有？好，帮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观念上面的一个重新复习。好，所以博士在这边特别提到的，你不要小看一个舍底善恶，一个舍底善恶，它带来身体的改变，以及你头脑意识的意识心的专注，好，都会获得改变，它效果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所以才会在第一章就直接介绍这样的一个功课给各位。好，在这边再次强调。OK， 好，来，我们再看下一段。透过舍底善恶，你不需要刻意去把呼吸突然降到一分钟六或五。我们一般做练习，如果一下子很快到一分钟六或是一分钟四，会很不舒服。看到哈？不是在这边提到为什么他会建议用舍底善恶，而不是马上操作呼吸。好，因为一下子我就要马上说，来，你不能紧张，你现在马上把呼吸从现在的这个速度，把我降分钟，一分钟六到一分钟四，那你在操作的时候，好，可能没办法那么顺，身体会适应不来，太紧了，一分钟二十突然降到一分钟六。好，那种酸碱度的改变，你可能会不舒服。那不舒服难免你会产生抗拒，心理上的抗拒，这样懂吗？所以博士会建议，这个时候倒不妨用舍底善恶来做取代，透过舍底善恶做一个算是缓慢式的刹车，不急着把呼吸降到一分钟六或一分钟四，但是透过舍底善恶，你坚持的时间假设够长，比如说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他呼吸会不会慢慢降回来？它降回来会往哪边降？会往你的基本频率，你个人的基本频率的那个角度慢慢降回来。这样了解没有？好，来看下一段。舍体障碍自然活化副交感神经的作用，而副交感神经放松的作用最讲究的就是慢慢来。一个人交感神经启动了，很快会紧绷起来，然而副交感神经启动了，会是慢慢的放松。好，前面也提到过嘛，交感神经哈、哦，它要启动是很多的神经节，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路加一路加，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对不对？而副交感的那个缓冲作用呢，一个舍底善恶就可以启动，好、哦、去抵消，好、哦、或者是减缓，好、哦、之前被你这样子一路启动的这个交感神经的一个亢奋。好，再来。舍底善恶并不会突然带来一个变化， 不会让你从呼吸很快一下子降到一分钟六次的慢呼吸，它是一个很柔的力量。尽管交感神经还在紧绷，还在吹油门，但是透过舌底上颚旁边已经有一个踩着刹车的力量，而且是慢慢很温和的踩刹车，越是温和效果越好，懂了没有？交感神经还在运作，还在产生它的效应，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一加进来，起码有个什么抵消缓冲交感神经的这个效力嘛，这样听懂没有？懂后好，再来，舌底上颚是一个很慢的减速度，让我们回到和谐的状态。一个人假如用舌底上颚慢慢进入这种跟生命的共鸣，回到休息，其实他不知不觉也就可以慢下来了。OK， 看到哈，一个舌底上颚，坚持住哦，坚持住哦。我刚刚讲，你不要三秒钟你就把舌头放下来了，那好个的没有哦。你既然要做，你知道我现在做舌底上颚，是因为我身体处于一个交感神经活化。相对紧张紧绷的情形，那我为了让这个整个情形有所改善，所以我透过舌底上颚这个踩刹车的动作，这个缓和踩刹车的动作来达到这个目的跟效果。听清楚，它既然缓和，那你之前启动的交感神经的效果是不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懂没有？因为舌底上颚是缓和，那交感神经作用是快速，所以比如说交感神经一下子拉到这么高的紧张度，那你的副交感不，你的那个舌体上是缓和的，你要抵消掉一下子这么高的这个紧张度，它是不是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刚刚才会提醒你的舌体上颚一定要坚持的时间要够久，可不可以？好，这个结论就在这里了。好，那很有趣，博士又自问自答，既然舌体上颚这么好用，一个舌底上颚就能够来减缓、改变交感神经带来的紧张作用，或者是紧张所带来的交感神经活化的效果。那么，这本书谈各种呼吸的练习，目的又是什么？啊，马大豪，你讲几波，对吧？那舌底上颚跳后缘，让我做那么多练习，这些呼吸的练习，好，目的何在？来看看看看，来。练习的用意也只是用最短的时间回到迷走神经、副交感神经放松的作用，把这个最灵活的心率变异、最理想的迷走神经的作用找回来，让副交感神经作用最大化，而让人落回到最放松的状态。好，我们一般没办法随时做练习，但是随时舌底上颚倒是做得到。好，任何事博士说他都喜欢简单明了，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好，来，我来解释一下哦。既然舌底上颚这么好用，为什么我们还要从头到尾花这么多的篇幅来介绍呼吸？好，你把它控制好的好处。其实关键在这边，我写一下哈。呦，大家先喘一口气嘿。我接下来用我最喜欢的这个树状图来帮各位建立那个观念。好，上过我们的工作坊的，或者是长期跟我的同学，好，你们都知道我的逻辑性哈，我很喜欢用这种东西来做表达，好不好？好，看好了哦，现在有 A 跟 B 两个人， A， 好，我这边括号哈，没有呼吸练习，没有，不是没有呼吸哦，好，没有呼吸练习的这个底，好，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路人甲好了，就平常或者是没有学这个理论之前的你，可不可以？可以，好，那 B 哈，就是相对于它是有的，有做过这种斜振呼吸，而且已经花了好几个月，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心回路，懂不懂？通过练习嘛，好，那已经几个月下来了，你可以很快的把呼吸就控制在属于你的节奏，打个比方，一分钟六下，那也在自己的这个运作状态当中，你去体会到，好，那种心率变异，好，跟好所谓的呼吸心跟脑的一种谐振的那种状态，其实你已经有过这样的体会，有过这样的体会，是不是就已经在你身体里面建立一个新回路了？是不是？可以哈，懂哈，好，所以。有呼吸练习的，他已经有新回路了。OK， 可不可以？好，我现在关键来了哦。今天假设两个人同时都处于一个所谓的紧张状态，突发状况，两个都在一个紧张状态。两个人也都知道要舍己善恶，所以两个人也都在这个紧张状态之下开始操作舍己善恶，都一样哦。他也舍己善恶哦，他也舍己善恶哦，可不可以？我访问各位，效果哪个好？
B，
一定是 B 嘛。来，听清楚哦。A， 所谓的路人甲，或者是没有这种呼吸练习的体会的，他在紧张的这个状态，他在交感神经活化的状态，他做一个舍己善恶，有没有踩刹车？有没有？对他身体会不会有好处？
会。
但是好处有多少？紧咪咪。对不对？那换成是你呢？不一样，一样的舍底善恶，听清楚，一样的舍底善恶，同一个动作，但是效果天跟地。为什么？因为之前的过程你有下功夫，你透过学习，你 know how， 你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以在生活当中，你已经透过不停不停的练习，你把这个所谓的斜振的节奏已经掌握到了。所以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你就有那个能力，哈，去运作，哈，心哦，呼吸，心跟脑的一个平衡，这已经是你的基本状态了。哪怕现在突发事件，对不对？我们说都有事情嘛，好，一下子打回原形嘛，是不是？是啊，我们都还是人啊，对对对，哦，肉身也还在运作啊，哎，而且像都有事情的时候，起码就说瓦瑞克归老路脑充血嘛，哦，暂时失去那个哦什么气定神闲噻，哎，但是马上掐着嘞，不对，啊、哦。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诸相非相，我见如来，见本心，马上舍己善恶。那你看看 B 的效果，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又回到如如不动？大家听到没有？博士在讲这个。 既然舌体上颚那么好，那要不要做呼吸的练习？呼吸练习的目的又是什么？看到没有？练习的目的是什么？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回到迷走神经、副交感神经放松。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回来？因为你之前已经做了足够的练习嘛。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哦，一个舌底上颚哦，都拢砍掉起来，安尼大家，恁坐点只听我三个月，恁拢笑，恁拢空的哟，是不是呢？你听到没有？很清楚嘛。练习的重要性，既然是练习，那它需要你持之以恒，它需要你非常的投入跟专注，它需要你下功夫嘛。那下功夫它就有回馈啊，这个回馈是什么？这个回馈就是你在自己身体里面建立起一个完全跟以往不一样的生理运作系统嘛，新的回路嘛。那这个新的回路既然已经被你设定建立起来，对不对？一个舌底上颚啪着的三分钟完全搞定，你本来已经被事件打趴了，打回原形嘛。哎，一提醒自己舌底上颚啪又马上又回来了。所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回归本性嘛。所以你说练习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静心静坐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当然重要啊。舌体上颚好不好？好。舌体上颚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假设你只靠它，它给你带来的效果，坦白说，有限，有限。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那你假设已经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弄得清清楚楚，而且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花时间去操作，来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运作的一个习惯性的话，哇，这个舌底障碍，每次你拿到一把金钥匙嘛，这样听懂没有？哎，碰到什么事情来的时候，哎，自己偏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是处于那种。哦，紧绷焦虑的那种状态的时候，立刻舌底上啪，马上就调回来了。哦，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最灵活的心率变异、最理想的迷走神经的作用找回来，让副交感的作用到最大化，落回到最放松的状态。可以哈。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观念讲得清清楚楚。这一章叫做随时回到随时舌底上颚，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呼吸练习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这两个搭在一起，你才能够真正去享受到这两个的好处。这样了解吗？好，我们接下来看哈，最后舌底上颚的一个动作，一个练习解决全部，不用计时，不用去考虑呼吸的频率，等于让身体自己带领。自己，我们大胆将运作交给身体，让身体决定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让它本身达到又慢又深又长的呼吸。舌底上颚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连练习都没有，已经带来的解答。各位来，连练习都没有，表示什么？不表示说你回去不用练习呢，而是你已经做了足够多的练习，而不需要在舌底上颚的时候同时练习。这样你听懂了没有？还跳舞哈，哎，那这是，所以我跟你讲哦，最怕的就是哦断章取义。马大，你看，不是说连练习都没有事啦，最好是啦。好，那前面呢，就练习的目的是什么？又说要回用最短的时间去回到那个最好的状态，那你到底说要不要练习？好啊，就分两派的嘛。我跟你讲，有时候那种搞那种学术论文就是这样子嘛，你懂吗？佛经不是拿来就是可以研究什么写论文的吗？就是一句话，然后大家又不一样的见解，然后有的没的啊，对不对？哎呀、啊，那你看嘛，一样赛事书嘛，咒骂不是侵犯嘛，是不是？哎，咒骂不是侵犯啊，你看多少人拿来讲啊，结果呢？哎，哦，你们现在都很清楚知道啊，我对这句话非常的反感啊，哎，哦，出了一大堆问题啊。就有人负责吗？没有人负责啊， 嘿，啊你对吧？傻傻的对他去北方啊，嘿哦，自己不好好看书，自己不好好深入，对不对？啊，别人说咒骂不是侵犯，你本来是压抑的，你本来从小就不敢去做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的哦。进入这个团体，上了这个课以后，嚯、哦，拿到尚方宝剑，那都给他杀了欧北坡啦。所以我之前讲嘛，这很多人听到说三世家族美术画的贵啊、嗯，真的啊。那整个个性大变嘛，以前是温文儒雅的嘛，为什么以前的温文儒雅是压抑，你懂吗？那 后来他不压抑了啊，变本加厉啊，以前压抑的东西一股脑通通都出来啊，那是吓死你啊，对吧、啊？咒骂不是侵犯啊，赛事书有没有这么说？有啊，有啊，赛事书里面是有这么一句话、啊，但是前文后文没有斗在一起讲的时候，你就完蛋了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有那种喵喵，你知道吗？三四书八不十本都讲完了，但是有那种喵喵，想说再把它好好拿来，再诠释一番，再好好的定位一番，要不然实在是哦，真的看到那个东西，麦光一赢了，他不是赢，是觉得好可惜，这么就近、这么棒的东西，就会被拿来这样子错用、误用、误导，然后又就以讹传讹延伸，这样几年下来。我、哦、真的海西郎呢，真的真的，真的啊！一知半解比完全不知道还糟糕。是啊，他以前压抑的时候还好吗？没有造很多业嘛，懂吗？你现在都整个解放掉的时候，哇、哦！真的了，一塌糊涂啊！真的了，真的。好，那是后话，暂且不表。好、哦、，OK， 那请到第57回，章回小说，326页第57章，身体会说话。你看哈、哦，这个又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哦，看到没有？我们的这个编辑，是不是这已经到第四大区块了哦？好、哦，所以他又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的探讨。好，我们看。这一章叫做身体会说话，好来，这本书呼吸为了疗愈，不只是透过呼吸来达到身体的疗愈，也包括心理的疗愈，看到没有，开宗明义了、哦、我们要进入心理的疗愈的层次哦，我们讲身心灵嘛，要进入到心理，要进入到意识的这个连结咯，过去比较琢磨在身体的健康嘛，身体的改变好处嘛，好好来我们再看哈，我的声音够大了哈，好来，过去心理疗愈的专家为了和生理的疗愈做一个区隔，在身体跟心理之间画出一个界限，方便把一些心理的疾病特殊化、专门化，建立一个领域，这就是现代的医学，好，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而另外有什么精神科，现在又跑出什么身心科，好、哦、他把身体的这个疾病好、哦、专门化，也把所谓的心理的疾病好、哦、专门化，做一个区隔，好、哦、独立出一个领域，好，这是头脑想建立的界限，但生命不是如此，身体的疗愈离不开心理的释放，心理的疗愈离不开身体的作用，所以身体跟心理基本上来说是一体两面，医学企图把它区隔，把它分开探讨，那是医学的角度，但是实际运作的情况来说，身不离心，心不离身，所以各位现在很少人写信了啦，过去我们写信最简单，最后 ending 的时候祝什么，没有身体健康嘛，对不对？精神愉快嘛，精神愉快哈、哦，哦，然后在最后再加一个，比如万事如意嘛，啊、哦，然后最后马大进上嘛，啊、哦，然后2020的来了，对不对？是不是？身体、精神，精神就是心理。身心健康嘛，它其实是一体两面嘛。 哦，那医学企图去把它区隔开来，这是它在诊断跟治疗上的方便性了。哦，我们不在这边探讨。好，但是你要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区隔是不可能，不可能。好，好来，只要稍加观察，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身体跟心理随时在交流。心情不好，会觉得胃肚肚，天看嘛白白，好，呼吸变浅，肩膀背都是弯的，好像没有精力承受更多。最好不用面对世界，那种姿势、那种语言。OK。愤怒时，胃好像有一把火在烧，肩膀紧绷，力量贯穿手臂，拳头也握得紧紧的，呼吸不自主变快，好像话来不及表达，先交给呼吸再说。气出完了，你可以体会到腹部、肩膀、背部都软下来，有时还会感觉虚虚的，没有力气，头有点飘，脚步浮浮的，想回到舒服的地方，好好休息。好，疗愈专家也发现，以谈话表达为主的治疗有时很难得到进展，个案一再重复同样经过，他不是不明白和专家误谈的时间宝贵，不是不想疗愈，但类似的反应跟情绪总是一再发生，怎么也走不出来，放不下。这一段非常非常的怎么讲，我个人认为很重要了。我们有心理上面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都所谓的諮商，对不对？那什么叫諮商？就是这个啊，你要疗愈你的心理，你去找所谓的专家，对不对？那这个过程你可以 去理解嘛，这过程是什么？以谈话为主啊，叙述嘛，对不对？黑暗面，内在小孩嘛，就剖析嘛，效果呢往往不好。为什么？明明这些学心理学的、学辅导諮商的所谓的专家，他企图去疗愈你的心灵，他企图来疗愈你的心理，而你竟然在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获得很明显的进展。钱花了没有？花了。时间花了没有？花了。想不想疗愈？想。但是类似的反应的情绪一再发生，走不出来，放不下。为什么？中间那句话，因为在这个所谓的以谈话为主的諮商过程，个案一再重复同样的经过，这个是关键。关键。其实各位你也知道，我本来有做諮商的，对不对？那后来我也停了，为什么？因为我深深的感受到这个，三个月前来找我，预约一个小时，花了4000块，哦，谈完以后好像打了鸡血回去很开心，三个月以后又来，就坐下来讲的又是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的课程还没进到这么的就近了，坦白说，哦，那个已经几年前，6年前了嘛。要是现在的我，对不对？因为我已经不做这个收费的諮商嘛。一进来我就是要告诉你五蕴皆空，对啊，诸相非相，你跟我讲的你那是什么过去的是黑暗面内在小孩，对不对？空，假的，如梦如梦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回去，免给你收钱，收送傻逼书。这你懂吗？今天假设我还是过去的那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諮商模式，好，你说说看，你现在找我的，你是什么事情？靠，要开始讲，我把塞老把塞你，我还帮他递毛巾啦，递卫生纸。三个月前讲那个事情，三个月后还讲那个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为什么个案会走不出来？因为他一再重复同样的经过，那个回路你懂吗？三十年前的事情，三年前的事情，对不对？讲一次，他就再磕一次，哎。那你想看他在讲的过程当中，那个情绪会不会来？那个回路是不停的 repeat， 不停的 repeat。那你怎么安慰他？对不对？那你只能够这么说好了啦。你想要他满意的回去，带着笑脸回去，你只能够企图去讲他希望听到的东西嘛。当然，我们尽可能从身心灵的角度来切入、来支持、来鼓励啦，对不对？但是假设说他的那个基础不够，根气还不够，你跟他讲照见五蕴皆空，诸相非相。对不对？无苦集灭道，那搞什么啊？我最后到最后他功灭落呀，你知道？那其实真正的功灭落，是因为真正的发现这种过程只会耽误他的进步，对不对？所以后来很简单嘛。我只剩这些都可以送给人家啦。是不是大家都会背？好，来示范一下。好，今天某人到诊所来，很不爽嘛，好，很难过嘛，好，我让他讲一讲啦，很简单啦。我时间嘛无济啦，我时间很宝贵，我听音乐的嘞，我看球赛的。哦，你讲一讲，我大概知道。我说好懂嘞，我就这几个字来，你自己看。因为会来找我的，基本上来说，要不然就是我们同学嘛，要不然就是远距离网络上有听的嘛。我说我的溃靠你们都知道了啊，对不对？你们要来你就皮绷紧一点啦、啊，反正一脚踹到墙壁，三天让你挖不出来啊，是不是？对啊，你要有这个，你要有这个准备，你再找马大啊。对，那好了，我说了，那你自己看，这个来量低你的，好、哦，假设你是赛斯家族，那我们赛斯说什么？是不是一切都在架构二蕊好？是不是一切都在梦境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协议，对不对？你来扮演加害者，我来扮演受害者，这是你灵魂同意的。为什么？为经验之故，因爱而创造，所有的创造都是爱。那你为什么产生恨？因为与爱分离，不是爱不在，而是你产生一个观念，你感受不到爱，所以你产生恨。那个爱在不在？在。一切万有的爱永远在。就因为这个大爱，才滋生这个物质宇宙。懂了，懂了，好了，你来来来，这个事情，你要怎么样弄？你要怎么样弄？退一万步来说，好，业力纠葛，以及今天给你糟蹋，你胭脂哪堆起细囊，你不是给他糟蹋，对不对？你没有掉那个阿卡西记录而已嘛，你没有掉前世今生，你没有观落阴而已嘛，你怎么知道不是？对不对？那你需要去做那个吗？不用，你就当他是。我都欢喜做，我都甘愿受啊嘛。对不对？那更何况，神不会犯错啊，对不对？神不会给不必要的东西呢。这个观念你们都有啊。好，在基于这样的一个观念跟价值的这个认知底下，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来，你选择。你现在是恨得要死嘛，赶快该被戏嘛，来，那这些东西送给你嘛。接纳他，放下了嘛，超越 ，OK， 该干嘛干嘛，臣服，没有任何的反弹，甚至于感恩，谢谢你，你是逆行菩萨，你示现了一个逆境，好、哦，来让我修忍辱仙人， 要不然我的这个忍辱的功夫，我怎么知道我到什么程度？你来搞我糟蹋啦！你来搞我糟蹋，哎，我没兴趣到呢，哎，对不对？那对他的行为，你不只感恩，倒过来宽恕。懂吗？众生是佛啊，跟你糟蹋那个也是佛呢，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呢。你宽恕他，你原谅他，因为他有一天会成佛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地藏王菩萨的那个故事吗？对不对？对啊，地藏王菩萨下地狱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他为什么敢发这个愿？因为他知道，哪怕是在地狱的众生，也个个都有佛性啊。地藏王菩萨他可比咱较好咧啦，伊不得戆咧，懂吗？是啊，所以这些道理，你看我们都讲，咱讲嘴个讲到吼，都有话讲到无话，都讲到嘴个转播都已经，我都觉得自己是什么？我常开玩笑讲，我都是当九官鸟哎，老是重复同样的话。但是各位，同样的话，好、哦，你再听多。都还不够，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出了这个门嘛，好，现实生活面又来修理你嘛，所以你不停的听，不停的听嘛，然后不停的提醒自己嘛，这样看到没有？对啊，所以哪怕是所谓的赛事圈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谘商辅导，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落在这个盲点里面呢、啊，你接触到太多了、啊，它没有效啊，就会产生什么？产生这个心理上的依赖。为什么？你暂时获得一个同理啊，有人同情我，有人了解我，你懂吗？哎、欸，有人跟我呼呼秀秀，我等下处理不力，没人跟你呼呼秀秀啊，去遐有人跟你呼呼秀秀啊，啊，结果你久了你就走遐去嘛。就这简单尔，啊，会好无？歹势未好，有进步吗？没有。博士点出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啊，一个角度啊。为什么？以谈话表达为主的治疗很难有进展。为什么？因为这整个过程个案一再重复同样的经过，等于不停的在回忆的这个层面，不停又一次，不停又一次。听清楚哦，他脑筋在回忆，是不是情绪也跟着带动？所以他是两个层面哦，想法的深化以及情绪的深化。那我们都知道，情绪产生的这种负面能量，它会在细胞或者是在脉轮产生结，产生那个能量堵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重复过程当中，它就不停的在这个结上面再加重，再加重。那个能量堵塞再加重，再加重。那你预期会好，难，真的难。那你又反问了，阿拉马大怎么办？后面就是告你怎么办呢、啊？后面就是要教你透过呼吸来怎么办呢、啊？自己搞定哎，能听懂吗？好，来看。通常在这时候也会观察到案主卡住时，不光语言表达是重复，包括身体姿势、表情也类似，仿佛全身每个细胞都在重温同样状态。如果不在这个状态里得到释放，就不能继续往前走似的。看到没有？卡住了，不只是这个头脑卡住，语言表达一再重复，身体的姿势、表情。都类似，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好，接下来，一些比较有实验精神的专家试着跨过谈话治疗的界限，发现可以透过按摩、接触一些身体的动作，帮助案主松开这个僵化的状态，体会到即使在这同样的处境，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可能。看到了。是不是有人发觉？哎，唔丢呢？这种所谓的语言諮商的，哈、哦，这个谈话为主的 心理疗愈效果不彰，那有的人就有实验精神喽。好，那我们就不从这个方式着手，我怎么样来弄？好，按摩、接触，不讲话，我帮你做身体的那种处理。好，帮你把那个之前你累积的那些能量结，好，透过这种肢体的接触，好，比如说原始点呐、啊。哦，穴道按摩啊，等等等，哈，还有那种我看过有一些那种弯弯的东西在身上刮或者什么那种，有没有？哦，他都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操作的过程，哦，跟身体有些接触，有些动作，让按主可以解开松化这个僵，松开这个僵化的状态。好，哪怕这个故事情境还在他身体里面困扰着他。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相当程度的得到一些释放。好，接下来这方面的尝试，心理疗愈专家称为身体工作 body work， 对于一些创伤很重的案主有很好的作用。看到没有？反而不是透过谈话哦，是透过身体的处理哦。好，这一类的身体工作和呼吸一样。离不开交感跟副交感的作用，或者说离不开怎么去重新设定迷走神经的作用。好，来各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身体工作，来各位，你们去假设，我们很简单的讲，有没有去给人家按摩过？但他不谈什么，你们女生有人去 set 到有没有？啊 ，set 头门啦，是不是也会做这个头颈部的按摩？也算不？很舒服，为什么？他那个舒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他不只释放掉你身体肌肉的僵硬，他还释放掉你一些心理因素所累积的能量结，对吧？按完以后是不是 kimochi spring yang 轻松？不只是身体舒服，你连情绪精神都会跟着比较好，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心理疗愈的效果？有 body work， 这样懂吗？那现在博士提到的呼吸，我们刚刚是不是也跟各位简单的点了一下？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谈到呼吸在这方面的功能嘛。好，一样，呼吸也是一个 body work。好，各位，一个需要疗愈的、需要被疗愈的这个个案，你去想想看，他的能量状态是属于。生存情绪还是养生情绪？生存情绪嘛，存在状态嘛，对不对？好，那假设就自主神经系统的运作来说的话，它是交感为主还是副交感为主？交感嘛。所以这种需要被疗愈的个案，长时期几十年，好，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其实他的身体。基本上来说都是偏副交感，不偏交感神经过度为主，所以这种人很容易有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的毛病，各式各样的自律神经失调的状况很容易在这类人身上、被诊断出来、可能是呼吸的，可能是心脏的，可能是肠胃的，可能是内分泌的，听懂吗？比如说包括那种经期不顺的，懂我的意思没有？好，那博士在这边提到，我们之前有稍微介绍嘛 ，body work， 这种身体工作有没有帮助？有，呼吸一样。那他们是透过什么？透过交感跟副交感的作用，也就是说，让交感往下降，让副交感多一些，所以离不开重新设定迷走神经的作用。看到没有？迷走神经是不是就副交感的总代表？好，来，接下来我们有十分钟，将近七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好好介绍迷走神经啊。迷走神经是人体十二对脑神经中的第十对，也是最长的脑神经，分布左右两侧， 从下脑干延髓一直延伸到颈部、胸部、心、肺、腹部、消化道到大肠，路线非常曲折，所以称为迷走神经。看到没有？来，在这边再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脑神经十二对，脊神经或者是叫脊椎神经31对。那脊椎神经记得哈，82551，八是颈椎，12是胸椎，5是腰椎，这个5是荐椎，这个1是尾椎。好，为什么写这个？因为每一对的神经，它管的范围不一样。比如说，假设我的大拇指在麻，它是颈部第脊椎神经；我的小指头在麻，它是颈部第脊椎神经，不一样，懂吗？这就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他们专业的地方。这样听的话，好，那你比如说，你腰椎是第四节、第五节压迫性骨折，它的坐骨神经痛跟你是腰椎第一节、第二节的压迫又不一样，因为它的神经分布不一样，这样听懂吗？所以就脊椎神经来讲，它一共有31对，那怎么记？就82551加起来31，好，分别是颈椎8、胸椎12、腰椎5、荐椎5、尾椎1，可不可以？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脑神经，脑神经有12对。好，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颜面神经麻痹，颜面神经麻痹，来，我写在这边了哈。颜面神经麻痹是第7对，第7对管颜面神经，管表情，你懂吗？我会做鬼脸。好，这是第7对，所以颜面神经麻痹的人，他的半边看起来像中风，你让他做鬼脸，他做不起来，他只有一边能够动，一边动不了。OK， 听过三叉神经动没有？
有。
好，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动是第5对，这样听懂吗？耳鸣、重听、眩晕、梅尼尔氏症，这三个加在一起叫梅尼尔氏症，那是第8对。这样听懂没有？视力是第2对。好，我是简单说。那有兴趣自己上 Google 一查，12对各个功能都有，这样懂吗？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的，最有趣的是脑神经里面的第10对，第10叫做迷走神经。很好玩哦，这个迷走神经竟然是脑神经里面12对里面的第10对。奇怪，都换掉了，看到没有？好，看这个图，看这个图，它从哪边开始？从延髓，看到没有？第2行，下脑干的延髓，俗称延脑啦，从那里开始往下走，一路走到哪边？一路走到从延髓在脑干嘛，往下经过哪边？是不是经过脖子、颈部？然后再到心、胸腔嘛，到肺，然后到腹部，包括到消化道，甚至到哪边？你看到大肠，在等哦，热热等哦，叫迷走神经。那听懂哈？好，我们再往下哈。迷走神经的迷走是来自拉丁文，也就是像个吉普赛人到处流浪，走到哪算哪。在身体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它，从内脏每一个部位到处都有迷走神经，走到最后就是它，可不可以？好，所以今天好，重点就是跟各位介绍迷走神经，它的命名，它属于所谓的第10对的脑神经，然后它的分布很清楚，然后接下来这个迷走神经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在所谓的这个身心疗愈的这个过程当中，好，我们后面会有足够的时间，好，有足够的篇幅来帮各位做最详细的解释，了解没有？好，谢谢各位。